弟兄姊妹早晨。咁啊，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嗬，即系仍然都唔能够见到大家喺崇拜里边，即系仍然都系用紧网上嘅转播。咁就希望下次啦，即系我哋大家都系咁样希望啦，系嘛？即系希望下次我哋可以真系一齐去崇拜，一齐喺呢个地方去敬拜、唱诗啦，咁。今天揀了一段聖經，可能你都很奇怪，聖誕節都過了，一段很聖誕的訊息。不過呢，我又不是想跟大家看聖誕，我想跟大家看看在一個新的年度裡面，耶穌降生的這件事對今天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重要。我想這個不僅僅是一個聖誕耶穌降生，其实更加是整个世代的一个转变，甚至乎是藉着这一位救主的降生，很可能是改变一个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代，无论是从新约的时代或者到今日。我相信呢，虽然我们已经距离了耶稣降生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即是这个降生的信息呢，我想仍然是值得成为今日特别是我们面对着这个世代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来的。那我们一起祈祷，而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讲什么。天父，求你带领我们今朝的时间，在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的里面，虽然我们不能够一起去敬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哪怕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仍然敬拜着那个独一的上帝，也都是拯救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拯救世人的那一位的上帝。求你带领我们今朝的崇拜，给我们即使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我们仍然靠着你，我们有力量，也都有恩典，也都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来到聆听上帝你今天早上给我们共同的教导和提醒。我们将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会索下气，因为呢这个口罩焗焗地，不过即是没办法，戴哪个口罩都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多少少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至四节，提亚非罗大人啦，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一开始呢，令我们疑惑的是提亚非罗大人其实是什么人来的呢？提亚非罗大人是什么人？有解经家就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字眼来的，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的，没的。因为提亚非罗这个字的本身，这个名字的本身呢，是从两个希腊文所组成的。提亚翻译出来，如果你听过 Theo 这个字的话，即是希腊文，解做什么呢？解做上帝。而菲罗呢，菲罗这个字呢，就解做爱。虽然我们常常常知道解做爱都是阿加皮那个字，不过菲罗这个字翻出来都是解做爱的，不过是不同的一种的表达，或者解做朋友，或者解做爱。换句话说呢，提亚非罗可以译做爱上帝的人，或者译做上帝的朋友都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理解，这样去解释的话，带出来的就是另一个问题来的。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大人这个称呼呢？不是你家里那个大人，到底我们怎样理解大人这个称呼呢？按照路加在 《使徒行传》里面亦都称呼几位罗马官员来到去做大人啦。并且这个词在第一世纪的希腊文里面一般的用法都是一个名词来的。提亚菲罗这个人相信其实是一个虚构人物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大的。换句话说其实很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人。甚至乎他是一位路加所认识的人来的。同时间也都因为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因此我们也都可以肯定提亚菲罗其实也都除了是代表一个人之外也都代表路加他写福音书的一班写作的对象一班外邦的信徒来的。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知路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东西让你知道所学的道是确实的。从这一节圣经给我们去看见似乎提亚菲罗的信仰是很需要建立很需要建立的。但是事实上这个也不难理解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稍微听过一些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因为从第一世纪基督教信仰所面对的社会的压力和其他人对基督徒的误解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对于当时候外邦的基督徒来讲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的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你说现在都不易的其实有些人是吗第一世纪更难主后第一世纪的罗马人对于古旧的宗教传统譬如犹太教一般都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的不过对于当时候他们一些不熟悉的新兴的宗教他们就抱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怕他怕这种新兴的宗教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还有威胁到罗马的政权。所以路加去写这卷福音书目的正正就是要告诉他们知基督教不是什么新兴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是源于犹太教的信仰的并且基督教所传的更加不是什么不合法的信念啊行为不是也都不是破坏社会的秩序的。换句话说路加福音是希望外邦的读者能够对基督的信仰有正面的认识和了解的。无怪乎在第一章一个很长很长的篇幅其实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不过我们不能够看完这八十节第一章的圣经很少的很少一个引言呢有八十节这么长的经文的。其实是要讲些什么东西其实是要讲些什么东西不单只是施洗约翰的出身不单只是两位母亲以利沙伯和玛利亚他们怎样神迹的怀孕那么简单。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要给我们看见的是旧的和新的时代的交接并且更加是旧约预言的成就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说呢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你熟悉的这节圣经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而施洗约翰呢正好就是旧约预言里面那位行在主面前来到为他开路的那位除了这样之外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的当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你记得了他所怀的胎就震动了是吗好像动了胎气那样不知道是不是我未生过所以我不知道。并且圣经记载着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这一切其实都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尼赛亚君王的来临旧的时代将要随着耶稣的出生 而改变过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世代的转变，从旧到新的一个转变。弟兄姊妹，这个也正好是当时候在罗马帝国强大的统治底下，一班外邦的信徒他们要捉得紧的一个信念来的。而带着这个信息进入去读第二章，刚才姊妹为我们读那段圣经，那我们就很明白，我们就更加明白到耶稣降生一个我们很熟的片段来的了。虽然我们每年都做圣经，今年没得做了，我们看了很多年圣经，如果你回教会的话，今年没得做一个我们很熟的圣经。路加到底其实要讲的是什么东西？二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的上半节，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督，不好意思，我仍在读旧的翻译本，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爵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读完这几节圣经之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很熟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常常看的。犹太人的王因为惧怕耶稣这一位婴孩的出身，于是乎呢，你记得的了，是不是滥杀婴孩，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都要死。结果约瑟和玛利亚要去走难，去到埃及，来到逃避追杀。而圣经作者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报名上册的记载很特别的，和马太福音开始是挺不同的。罗马帝国的大君王他并没有好像希律王这样因为这个婴孩的出生而恐惧。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对比罗马大君王该撒亚古士督，其实希律呢是一个芝麻绿豆的角色来的，一个即芝麻绿豆 的王来的，只是一个细野来的。其实呢，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正好就是该撒亚古士督在位，罗马帝国在一个最升平的局面的里面。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发现，公元前第一世纪末，在以弗所的一块碑文里面，就称该撒亚古士督做世界的救主。我大概二十几年前去这个以弗所的古城，我就见到一块这样的东西，不过呢，即是周围的东西都冧晒的，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已经那些古迹。而小亚细亚的总督呢，更加在一封公函上面来到指出该撒亚古士督的诞生的日子为世界带来了福音。无怪乎当时候罗马帝国的子民都视他为上帝的，视他为神的。而事实上甚至连该撒亚古士督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神，因为该撒亚古士督这个名字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使人敬畏，使人敬畏。有哪一个可以使人敬畏啊？上帝啊，是吗？连该撒亚古士督自己都认为自己是神。圣经在这里所记载的报名上册其实是什么呢？是登记户籍。登记户籍一般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征兵，第二呢是征税纳税。对于当时候住在加利利拿撒勒城的约瑟和玛利亚来讲，由于他们本身是属于犹太支派，所以他们必须要从北面的拿撒勒走南下大概120公里的路回到去伯利恒来做登记的。而弟兄姊妹，特别的地方正正就在这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当时候人口普查的要求，其实呢只需要男人上去报户口就可以了，女人呢其实是不用一定要去的。问题是为什么约瑟一定要带玛利亚回去呢？按照圣经所说，是因为当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快生得了、啊、于是乎约瑟就带玛利亚回到去伯利恒。如果你有圣经的，请你揭开尼家书第五章第二节。尼家书五章第二节，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紧古，从太初就有。按照先知书的预言，这一位尼赛亚救主要在犹大的伯利恒城来到出世。那这样有什么重要呢？弟兄姊妹，做戏都没那么夹的，是登记户籍，是登记户籍的要求，确实是厄该撒亚古士督的皇权的表达。但是路加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从整个救赎的历史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该撒其实也都只是上帝计划里面的一个角色来的，藉着这个登记户籍来到应验先知预言耶稣在伯利恒来到出世。那正好告诉我们，是上帝在背后掌管着整个历史来到进行，以致玛利亚真的好像预言所说，在伯利恒来到将耶稣生下来。当该撒行使他的权柄要人民报名上册的时候，圣经路加福音的背后要给我们看见，真正掌权的仍然是上帝，却不是那位大君王该撒亚古士督。一个真正的福音，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福音？透过该撒在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一个这么被尊崇的地位，带来了福音，甚至带来了拯救。透过耶稣按住旧约先知预言降生在伯利恒城，路加实际上在这里要问当时有个信徒，你觉得呢？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救主？是该撒抑或是耶稣？谁才是真正的拯救者？是该撒抑或是这个小小的婴孩耶稣基督？还有呢，第五节的下半节至到第七节，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耶稣降生在马槽的里面，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象到当时的境况是怎样，即是我们今年没有做圣景，如果被你再做圣景，是不是都是拿回去年前年大前年或十年前那些布置出来，又是放同一个阵。我发觉原来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将每一年圣景那些道具都是收收埋埋，每年圣诞就拿出来用一次，这样由白雪雪的羊变成灰灰的羊了，开始，因为不用通常都。我不知道你来讲当时候 的场景是怎样的。按照第七节所记载，其实去到伯利恒登记的户籍的人呢是可能不少的，以致客店里面呢没有地方。但是节目值得我们去留心的是当时候约瑟和玛利亚的处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里面讲到的客店呢其实有两种的。第一种是好像旅馆这样的、啊、有得吃有得住的，即是你们现在那些 staycation 那些、啊、不过你们那些漂亮很多，是吧？有得吃得住的。而这一种呢大概 即係當時候冇地方。另一種係點嘅咧？另一種咧就基本上唔能夠叫做客店嘅，因為咧只係一啲俾旅客同埋牲畜嚟到休息嘅地方，只係旁邊咧有得俾人唞下咁解嘅啫。嗱，呢一啲客店咧其實係冇得食嘅，冇得食嘅，只係休息嘅啫。不過咧，約瑟同瑪利亞咧，連呢一種嘅客店佢哋都揾唔到。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境况是几咁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马槽绝对不是好像我们圣诞卡的图画那样，那个画得太漂亮。其实就只是一个能够给牲畜食草又黑又污糟的地方来的。以后做圣景就要做成这样样，我想没什么父母会俾啲小朋友嚟做牧羊人噶啦，如果即系又污糟又黑嘅话啦，佢哋应该唔会嚟做啊。喺咁嘅地方嚟嘅，嗱，弟兄姊妹，耶稣就系咁样喺一个咁嘅环境嚟到出生。路加时代嘅嗰班信徒，佢哋要知道，佢哋所信嘅呢个救主。就是一位这样样卑微的拯救者。事实也是他们确实要认识到耶稣不是那位目的要带来社会、政治、经济都太平盛世的王者。不是。到来这里，圣经作者仍然都在问，你看清楚，是一个这样的救主的降生，其实誰才是一個拯救者來的？我們沒什麼懸念，我們很容易答。但當時候在該撒亞古士督管治底下的那班外邦人呢？那班外邦的信徒呢？他們會不會看得見這個就是他們的救主啊？是該撒，抑或是這個眼前的耶穌？路加他所記載的歷史和言論，其實很可能挑战紧当时候生活喺该撒任备底下嘅每一个信徒，你认唔认为呢个耶稣系救主？或者今日咧，我哋系咪仍然相信呢个耶稣先系世界嘅主？我哋系咪仍然确切咁样嚟到去认定？耶稣先至系嗰个救主，带嚟拯救，带嚟咗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至到七节，呢七节嘅圣经摆喺我哋面前嘅就系该撒同埋耶稣两个好强烈嘅比较嚟嘅，一个系旧约预言嘅应验，不过却身喺一个好卑微嘅环境嘅里边；另一个咧。另一个却是当时候罗马帝国里面每一个人都识的人，并且是甚至亲身经历过他所带来的升平、带来的昌盛的一个罗马皇帝。哪个才是救主？哪个才是救主？第八至到第十四节给了答案。我们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间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住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读完这几节圣经之后，或者我们心里面那个好像刚才所说的圣景就浮出来了，牧羊人、天使，弟兄姊妹，到底他们有什么那么重要？牧羊人自古以来呢，都是我们即是圣景里面必备的人物来的，除了那几只羊之外。但现实上呢， 在当时候的社会文化里面呢，却没有人比牧羊人更加寻常不过，因为他们正好就是平庸和卑微的代表。他们不单止地位低微，他甚至乎连晚间人人都睡觉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仍然要按住间刺来到看守羊群。我不知道即这个记载是不是就是 justify 今天的传道人呢24小时 online 要去牧养弟兄姊妹，人人都睡晒，你仍然都要这样牧养人的，有什么需要仍然都扑出去，是吧？很多人说传道人是24小时工作来的，是吧？那就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无怪乎当主的荣光四面照住他们的时候，第九节记载牧羊人是甚惧怕的。我想他们大概不是怕主的荣光，却是很可能他们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选上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弟兄姊妹，当路加福音的读者都在这里缅怀该撒亚古士督就是为人带来了福音的那位世界的救主的时候，透过天使报喜信给牧羊人的片段，路加要告诉我们，耶稣不单止是社会上层少数贵胄和权贵的主宰，他更加是那些被遗弃被忽略的人的救主。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哪个才是带来了真正的福音？第十三、第十四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不单止向牧羊人报喜讯，并且在这里还给我们看见一对天兵向牧羊人高声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你想想，有哪个可以得到天使为他们来到唱歌？有哪一对诗班的歌声可以比得上这一对天兵？弟兄姊妹，这个从天上而来的喜讯和赞美的歌声，首先就消除了这班牧羊人他们一切的恐惧和惊慌，并且使到这班卑微而蒙福的牧羊人雀跃兴奋起来。于是在第十五节，他们就说我们往百里行去看下所成就的事是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天使向牧羊人所报的信息和赞美的歌声，就等于在他们眼前画上了一幅上帝慈爱怜悯的画像。他们所赞美的上帝不是一篇空洞无物的言辞，他们乃是报告一个事实，上帝为人预备了一位救主。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却是一个实在的应许来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寒夜寂静的旷野的里面，上帝并没有忘记这一班卑微贫穷的牧羊人为他们演唱天上的乐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这位天上的父神其实同样直到今天都没有忘记过他所爱的每一个人。事实是，天使的歌声不单止兼顾了当时候这班的牧羊人，其实同样都适用于今日我们的每一个。虽然我们今年没得报佳音，我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年年就走落中环报佳音， 我教会在湾仔的，因为我自己成长的教会，年年走下去中环报佳音，即是嗌到声都拆晒沙晒，又不是唱得好。天使的歌声不仅仅是我们一起去唱诗赞美耶稣，更是安慰着今日每一个的我们。新汉语译本将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这样译，他说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哪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哪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不只是当时候的牧羊人，其实更加是每一个愿意接受这位救主的人，并且接受这一位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的跟从者。耶稣不是该杀，耶稣带来的不是，绝对不是地上的好处，耶稣带来的是我们心灵里面那份的稳妥和平安，叫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境况是怎样，我们都能够走得到下去的。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我从小即是后生回教会都是这样说，牧师都是这样说的。我很记得这些很 老人家的说话，没什么人讲的。现在好像基督教信仰不是好像拜王大仙那样，拜完就什么都没了。有没有，你有听过这些说法啊？网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拜完王大仙之后将一切的灾害拿走，不是，却是在灾祸里面我们仍然有平安，却是在灾祸里面我们能够经过，上帝仍然会保守我们。在耶稣降生之前，罗马帝国大概是去到一个空前的繁荣强盛的境界，但是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境外就有人这样说，他说呢，虽然罗马皇帝可以使帝国免于征战，但他却不能够使人免于悲伤，不能够使人免于疾妒，他也不能够带给人心灵里面的和平，就是那种比外在的和平更重要的一份平安。弟兄姐妹，我们都好知道的了，最近看电视又好，听弟兄姐妹分享又好，网上又好，全部都是讲一个讯息的，就是2020年好像就只有 COVID， 只有新冠肺炎，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样。不是什么没发生过，其实发生了很多事好像什么都没有。我们好知道的，我们不仅仅，我们不是要去追求一份地上的平安，因为只要疫症杀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因为只要在上掌权的该撒亚古士督一声令下，其实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我们仍然靠住的是这位上帝给我们从心底里面一份的稳妥和保证，以致无论在什么的环境的底下，我们都仍然可以走得到下去。我想这个是2021年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反省。我们还是以为该撒带给我们和平吗？真正的平安却仍然是这一位降生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求上帝帮我们不去忘记这个真真正正的福音。我们就要知道呢，我们不单止叫人信耶稣那么简单，却是今天我们这帮信了耶稣的人 当你叫人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这份相信？其实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份稳妥？其实你心里面是不是有对这个耶稣的一个肯定呢？接下来我们会一起去领圣餐。